Nyong ji chimbor zor den ni mi jiao zong ni ma long chimbor ngap jiao da wa par ker ta ngang chan tu xin mo do dong ba tu ji jian la xiang zhe lu chen bo xi xue ken ji de niu zu tu ji wo zhe de de xue hua de xie zao lam ta zhe dan ba san zhe ba ren zhe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zhe ma yi san gen chen ru nyong la yi ke yi ken de zong bo mo long an nan ba ru jiao zhe ji jie yin chen le zen zhe ba jiang lan mi jia la xiang zhe lu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ei pan zuo la ba sim ji yuan den zuo hu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n la ma ren xiang zhe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两分两课，在讲第二说说自法。那么第二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断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就是现实一切是业的自性。那么前两课讲完了，今天学习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重道理，第二呢就是如何用智与修行，第三呢就是修行之量。那么首先讲第一，业感缘起重道理，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一切智力，第二呢就是过报不虚之力，第三呢就是业增长光大之力，第四呢就是心决定善恶业行之力。那么首先讲第一，原文当中说到第三言说一切业智之心者，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到一切业智之心，这个之心两个字内容必须要清楚啊，自心当中的自就是指有别于他法，所以叫自。那么心就是它的体性，就是不变的意思。那么业的自性，譬如它不同于智慧或者慈悲等，是妄心造作性的业这个法上。那么行就是如同虽以湿为性，风呢以冬为性那样，那么业有它自己的行字，这是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体性，这成为一切业的自性。那么大家清楚自性和差别，就是一对定了自性之后呢，在自性上有种种的差别相，譬如说定了虽以湿为心之后，在水上面呢有东海的水南海的水或者呢有这个咸水淡水渗水浅水等等从各个角度会有各类的差别相，而这些差别相都是呢从湿为体性的水上面而分出来的应当这样来理解。那么在教法的著作上面，这里呢跟菩提道次第光论有所差别，因为这个道次第后者首先讲业的总道理，而这里普贤上师首先是分别具体的讲述了十种恶业和十种善业的业果相，然后呢再推到一切的业上都有这样的体性，就透出所有业的共同的特征相所以这里第三才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大家要明白，业感缘起就是十种缘起中最粗浅的层面所谓十种缘起就是业感缘起、赖业缘起、真入缘起以及呢法界缘起。 那么现在就一年落入能说，并且呢有息转处的这个流转过程当中，已经落到了有业感过的现象界的层面上面。而在这样的错乱的现象界里面，一切无不是缘起。有什么因缘而来的呢？有业的因缘而来，就是业上的因果律，所以呢这称为业感缘起。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上的例句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忧漏界的苦乐都是呢由业决定的，而且呢苦乐的差别就是由业的差别来决定的，而无有其他任何作者。那么第二呢，就是当已遭下了业而没有为凭来消除或者自身干饱结束的情况，那么这个业果是不续的。也就是说无论经过多少的年月，或者呢身体前移到何处，这个业种一直随在身上，因缘何会决定要报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业发过的时候就是增长光大的，譬如外气世界以力为效的这个种子会发生千千万万的过失那样，这是应消果大的规律。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就业的善恶提醒来讲，不是从身口等的印象上来判定，而是呢从心判定，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的确这个业感缘起它的这个理趣呢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很清楚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有这个真正了解业感缘起对这个善事因果能够产生正确的一个认识啊，正确的了达而因神这个定界，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下面我们次第讲，首先讲第一，业决定一切自力。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正力，第二呢就是身教。那么首先讲第一正力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是从上方善右最高至初往下，直到下方触及低于地层以上，超出四量那么多的各个的苦乐差别，别别干受的此等一切，都是唯有各自先前所召集的善恶业所生。那么大家注意这一段长寒问呢，妙处出了业决定一切的真理。那么在方位上面往上一直到善有界的定段，所谓的非相非非相天，往下呢一直到阿鼻地狱的最低段，所有这个范畴里面有五彩斑斓那样的过报的途径。也就是在这个十方法界里的所有善诱的时间界里面，无数的幽清各自的相续上面，在那时在那颠出现的各种各样有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苦和乐的果相。那么别别感受就是指在所有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所有的幽清各自各在那样的时间在那样的处所上面发生的一个一个不同的受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需要清楚，根本不是无因而来的，也不是有邪因的，比如自在天呢、自信呢、或者呢人格化的造物主，比如说上帝啊、真主等等，或者呢唯物论说说的单单的物质性等所生的，而唯一就是由这个受报者各个从前所集聚的善业和恶业同类而发生的。有善业就出现乐受，有恶业就出现苦受， 而有各个王系积聚的那样的善业，就出现那样的乐果；有那样的恶业，就出现那样的苦报。这就是业感缘起的真理之相。那么对此呢，就整理的普遍心、唯一心和差别心做具体的认识。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整理的普遍心。那么整理的普遍心呢，就是这里原文说的，从上方善有最高之处往下，直到下方触及地狱地层以上。也就是说，业感缘起遍及整个三界所有范畴里面的现象。这里普贤上师以最上和最下作为两段，含摄了所有的状况，上到右丁，下到无间，这里面要知道所有的范畴。譬如地狱有十八种，其中又可分百千万亿等等无量无数，而同样恶鬼有两类，也可以分无量无数，同样旁生啊、人天啊、阿修罗等等都是如此，细到每个殿上的状况。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业感缘起呢，遍及整个三有所有范畴里面的所有现象。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就明白真理的普遍性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真理的唯一性。那么这里原文说到，超出生了那么多的各个的库罗刹别、别别干数的此等一切，都是唯一由克制先前所造计的善恶业所生。说到都是唯一又怎么怎么样，那就是讲到这个真理的唯一性。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过相全部都是呢由业发生的，不会有在业之外的其他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不可能无业而生，否则为什么不随时随地生，而自在此类有情此时此处才发生呢？不可能是无应的，每个有情身上过饱的相都不同的，而且呢也自私在那个时候才发生，在那个阶段就受，过了以后也没有。那么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根本不是无因。为什么？因为无因就要常有或者常无的过失，也就是说可以无条件发生的话，应当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什么地方也都可以发生。或者呢，没有什么原因也就会没有的话呢，应当什么时候就自动的没有，什么地方就没有，但不可能。大家清楚，这个过相就是一种忽然性的，也只有在那种因缘聚会的时候才会发生，而且呢也是发生一次，而这可见不是无因的。那么再者呢，也不是人格化的自在田等，或者呢就是纯属物质化的基本粒子，或者呢能量场等等所生。这个呢也有各大教典义理做了破斥的。比如说假设这个自在天是常意有自在心，或者呢有主宰性的话，那为什么不恒是造一切的万法呢？为什么在此阶段才造此法，彼阶段才出彼法呢？或者假设有自在的话，为什么因遮的遮不掉，不想要的反而生呢？那么诸如此类，通过真理可以见到他的虚妄。而且这里说到都是唯一有克制，那么都唯一三个字就是表示真理的唯一性，这是一种完全的制定，在此之外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作者存在，否定一切业感缘起之外的所有其他外教的理所。这个外教包括了当今时代所有的实践的学说，或者呢在人们的心中以一种肥力的考虑所发生的所有的理论。那么总而言之，这就是说，这还是落在 三界的范畴里面，近时空所有的过报的相，全数都是呢也发生的。任何的过上呢，要说它的因是什么呢？就是业，没有别的。而且这里说到，有现前所造尽，因果律后果是有现因而发生的，不是同时的，也不是后来，全数都是呢前位造尽了业因，一直后位就发生过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真理的唯性，所有的苦乐不是无因生，不是心因生，唯一就是由业所生，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真理的差别性。那么关键要理解差别性，所以这里原文就说到各个的苦乐差别，别别感受，各自有先前所造起的善恶业所生，那用差别、别别、各自等等，就已经显示这个真理的差别性。所以呢，这个原文当中的以各个两字来表达，也就是说各个的果指枯落的无量无数的种类，各自的因就是指现前所造就的善业和恶业无量无边的种类。而且大家需要清楚真理的差别性呢，又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中，第二个就是别。那么其中中是指中的苦唯有不善业生，同样的中的乐唯有善业生。那么其次别就是指苦乐的种种差别，也就是由善恶业的种种差别，没有一点点的紊乱而个别发起的。在缘起的条理上面，的确在这上面可以有无数条的定律。在认识上，比如念珠经等等说述业上的一因成就一果，就像一种子发生一果是那样。那么这个果划分为苦乐两种的零受性，实际上呢也可以说苦乐色等。那么总而言之，有契阶，有根深，有过去，有现有，有强有弱，有纠有暂，等等。那么这样的六道里面所有种类的苦乐，它的门类以思维没有办法穷到它的边际，同样以言语没有办法说到它的全部，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过上的差别相。那么因上呢，就是指造业的时中所摄的无量无数，然后呢它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它的思、它的意乐、它的家心、它的究竟的各种情形。总而言之，这一切就是业的差别，真理的差别性就是这样子。那么所谓的无数条的因果律，比如说以钱贪干恶鬼报，那么这个钱就是由印上是如何的登起，如何发起生语的行为，做了之后又是如何正障，或者呢不忏悔不忏处等等，而这些都是呢代表那一个具体的业因。那么之后呢就发生现世来世所摄的各种各样的异俗果、等流果、正上果，这些就是果的差别。那么有慈因就生慈果，这就是业的其中具体的一条缘起的相。而这有多少呢？那当然就跟花花一样的，工花师有他的意念和各种颜料、智障等等，在一类的因缘合成的时候就化成一种途径，就像这样无量无数。那么总而言之，所谓业感缘起的真理，就是指边际到地狱，自由定的所有的范畴。 无论是义正还是身正，各个的何时何处的苦与乐，具体的差别过相，唯一就是由克制往昔所造记的善业或者恶业的舍利，在陈述的时候所发生的。此外并非无因，也不是有其他的心发生，以此呢印定所有的善界现象的由来。哦，这样就是业果的真谛。那么这一上我们就是从真理的普遍性、真理的唯一性、真理的差别性啊，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到业决定一切之理，而且是从真理的角度来抉择的。好，下面讲第二圣教。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白夜经云，住有生库罗，目力所及也，应业有中中，过照中中生，漂流中中区，业网乃极大。那么这里的住有生，这个有生是中生的简称。那么以上所有的真理啊，由照见一切缘起相的诸佛世尊所言说，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佛成就了一切众智，能够普遍照见世间界的缘起规律，因而呢，这里得到佛语的证明。以上所说毫无虚妄。佛在诸多因果教法里面速速陈述此事。那么这里呢，以代表性的白夜经来说，其中前两句众说啊，也就是住有生库罗牟尼所记业，这个就是总的方面来描述的。然后呢，后四句说别，也就是说应业有中中，过照中中生，漂流中中区，业网乃极大，这是别说。那么因果律的纵向就是这些有生者的所有的苦和乐作为过上的现象。那么所谓的有生，就是指居分段生一路流落下来，当已经出现处的云生，就是那种有六根所去的这些未曾积聚的相啊，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眼、耳、鼻、色、身、意浮尘根的处的相状，在入甚为灭除烦恼障、消除分段生之前，在整个三界里都有这样的处的身，处和息当中的处身，所以叫做住有身。当已经彻底熄灭烦恼障，失去了所依之后，这个处的身会消失，进而会出现细的身，那是变异身。在此之前，所有三界里面有情的心态都是具有这样的浮尘根为相的畜生的相，这也就是枯地的状况，包括天区、人区、阿修罗区、恶鬼区、出生区、地狱区。那么虽然相用各个不同，但都是以分段生作为相用的主体。分段生就是浮尘根所构成的，按照有限的寿命来说，是分能够看到时间上若干的刹那，它有起点和终点的分际，所以叫分。那么断呢，就是按照有字的形象叫做断，如同一段木头，就像这样子有空间的体积的形象，所以叫断。那么分段生，那么这样的生就是指整个的珍宝来说，其实就是分段生或者呢幼罗生。那么这里所谓住有生库罗，就是指分段生不离开这个浮尘，跟外尘合合的时候，当然有随意的乐，也有浮意的苦。 当这个适合自我的意愿的时候呢，感觉很可以的有乐；当不符合自我的意愿的时候，有一种唯一的苦。就像这样子，在这个上面呢，会发生各种以比恼为心相的身心的苦，以嗜欲为心相的身心的乐。所有这些实际就是轮回的报相，也就是在这个分短身上会发生各种的果相，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些是以什么原因而来的呢？一切宗旨的佛陀说，这是由业而来的。是这样，我们就明白前两句的内容。这个有生就是具分短身，也就是优楼云身。分短身呢，就是由这个浮尘根构成的，跟这个外尘合合的时候，就会发生各种的苦乐。所以呢，诸有生苦乐是果相上来这样的。那么它的因，那我们一般凡夫没有这个一切智知这样的一种智慧，一切众智照见它的业相，它的因相。但是呢，道士编织佛就说由业而来的，这样就清楚了。这是宗相上讲了果相和因相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前两句就很清楚了。然后呢，再来后面四句，其后四句就是讲这个差别相。我们就讲第二个差别相。第二个差别相呢，就是住业也是那五花八门的，各种各类的。如同这个画家在作画的时候，他的云作等等的印书无量无数那样，正是有这些印书，一点不紊乱的将会造成种种的有情世界。就像那画家以思考、筹划、运笔、蘸墨、点染等等的那些业的印书，就会造成各种的图画那样。如是因，如是缘，甚如是果。有因的差别造成果的差别，有业的差别造成有情世界的差别，期间一点点的紊乱都没有的，一点错乱都没有的，这是业果律的差别相。那么进一步，有这个业的势力如同被动力推动，随着这个飘转那样，随着业力所施，漂流而钻入到种种的有情世间界里面。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差别相当中这个因相因也呢有种种，然后呢就是差别相当中过相方面呢，过造种种胜嘛，就是有业的差别造成有情世间的种种差别。而且呢，就是说到漂流种种区，就是由业的力量转入种种有情世间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状况。然后呢，就是业妄乃极大，这个就是众色。众色一句就是业妄极大，为什么呢？它已经匍匐了三界所有的范畴，在这样的世间界里面，一切的时空现象都是由业决定的。因此呢，就叫做业妄匍匐一切，所谓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子的话呢，差别相上面印象过相，然后呢众色业妄乃极大，就是也已经匍匐了整个三界所有范畴里面的现象。这样我们就的确明白，第一个，业决定一切自力，从这个真理身教两个方面做了最圆满的抉择，最殊胜的一个阐述，最周全的讲到业决定一切自力，是这样。这里就是一般人处处看的时候，反正言教嘛，就想什么就说什么啊，没有什么理路，没有什么抉择的一个次第，没有什么真理身教一层一层来抉择下去。粗粗的看，绝对就是一般人忽略金刚句的含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但是真正真正的看起来， 这个普贤上师的金刚句，然后呢，全知花遮仁波切毗卢遮毗卢的，那肯定有不可思议的智慧，而且有教证，有例证，又有修行的次第，又有一种真真正正这个普贤上师他智慧当中现出来的那种的一个，完全就是产生不可思议定界，完全打动心，完全就是让自己相续当中产生修法得来的智慧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这个力量就是这里，比如说第一个业决定一切智力，就从第一个真理，第二个是圣教，这样的角度来做了最圆满的抉择。这样呢，我们就彻底可以通达业决定一切智力。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过报不须自立。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业决定来世；第二，一作业不是必定受报。那么首先讲第一，业决定来世。那么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正立；第二呢，就是圣教。大家需要明白啊，这一段呢，首先做业果真理的抉择，然后呢，应用圣教真诚这个观点。那么，首先讲第一真理。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现在有积蓄、能力、权势、财富和受用，什么来临自己，都无以随身而行。唯有此生所造记的善恶业随住一生，由业自在而透至轮回出说的上下住去。那么正确认识了业决定一切的缘起之力，现在结合到来世上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最需要关注之处。那么我们的来世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个前途到底什么在支配呢？那么这个呢，要从事的分界点来做观察。那么对此呢，分三段来试者。第一呢，就是万般将不去；第二呢，唯有业随身；第三呢，子无自在，谁也自在。那么首先讲第一，万般讲不去。这个呢，原文就是说到，现在有积蓄能力、权势、财富和受用，什么来临自己，都无以随身而行。而思维的第一部分，万般讲不去，就是无论我们现世有多少能力、权势、财富和受用，当世末那一刻来到的时候，不必说很多，连其中的一分一点也不会随着自己走的。世末自己这个神识立体，就像从酥油里面拔出一根毛一样，彻底告别现实，也就是此生的相续就此一末了。因而呢，那个圣世已经到了来世，这是所有的宪法没有一个随身的。因此呢，任何现世法连一丝一毫也不决定来世的去向，也就是不是由这些来支配来世运的运行。那么为了在这一点上彻底的透彻，需要做细致的抉择，非常关键，非常重要。譬如精神有很多的力量，身体有健壮的力量，口有言说的力量，心有运筹帷幄等的力量，或者呢还有呼风唤雨等等的神通的力量等等，但是他并不像世间现实主义者的那种认识，认为有能力那就能够搞到财富、地位、权力而得到快乐，能力是主要的。实际上呢，到了死亡的那一刻，就像物质传输到他一样，这个物质所具有的 各种的能力全是都没有了，不可能那个能力带到物质塌掉以后的阶段。因此啊，来世的命运不是有今生的能力来左右的。换一句话呢说，今生所拥有的一切的力量丝毫也不左右来世的干线。为什么呢？它不是因。又譬如啊，现实主义者认为，如果我拥有权势，那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可以得到钱财、享受女人等等，认为这个是重要因素，能实现幸福。可是到死的时候，这个权威人士已经断气了，连派一个哨兵剥削一个苹果的卫士也无法带走的。譬如某个先生死了，就此完全够效了，阎罗王也不承认，终因没有这回事，而来世呢，根本有人会认他前世曾经做过仙官。因此呢，当失目的时候，那种能够自陪词自陪鼻的权势连一点点也不会跟着走的。因此呢，今生的权势不是决定来世前程的因素。再观察财富，有人认为财富就是最坚实的快乐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财富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有了这个势力什么都能办得到的。然而呢，在死的时候纵然拥有亿万资产、金山银山等等，可是这里面连一根针都带不走。也就是这些在现实当中可能手还能摸一摸，但是死了以后这个身世离体了，到了后世的时候跟这个再也不挂钩了，因而呢，连其中的一个灰尘也带不走的。因此呢，现世的财富完全不是决定来世苦乐的因素。无论有多少钱财、产业、车子、房子、电脑、手机、金条、首饰等等，其中哪一个也丝毫不能左右来世的前程。同样，受用方面，大家要知道，有更金石善者和合，或者说有感官、有外面的各种无欲的境界之后，就能发生很多的享受。因而呢，世间人们认为这个肯定就是要这样享受才能得到快乐的。但是在死的时候，这个身世离体了，现世的境界一个也不现在面前，根也专成了来世的根，因此呢，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今生的享受。而无论现在吃的有多好，穿的有多好看，住的有多高级，有多少个娱乐品，甚至有很好的遇见男女之乐等等，没有一个能带到后世的，他们完全不是决定来世苦乐的因素。所以呢，这里啊，普贤上师金刚经一个一个都讲了能力、权势、财富、受用，而释摩来令自己呢，一个都不肯随身而行的。这里重点要结合在业果这个上面，要问的就是先世法有没有意义。那么从释妄的分界点上去看，所有的先世法，也就是世间人愚痴的人为，这就是最坚实的安乐基础的这些，其中没有一个有用的，不是他们在决定来世的前程。关键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说，第一个万般将不去，从四个方面讲。第一个，无论有多少能力，事实无以随身。第二呢，无论有多少权势，事实无以随身。第三个呢，无论有多少财富，事实无以随身。第四个呢，无论有多少受用，事实无以随身。由此认定 死的时候，一切现世法都没有用，不能决定来世的前程。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上，这里就是举了例子，从四个方面就抉择这样的一个万般将不去的问题。那么下面就讲第二，唯有业随身的问题。那么原文说到，唯有此生所造记的善恶业随住于身。哎，学个八十的道理都知道，来现去后做助供，这个阿赖耶识来的最先，去的最后，也就是说入胎的时候最先入了母胎，死的时候最后他离开。哦，这个阿赖耶识也成为十天，或者呢就是常识，他能够吃着一切熏日的业中而不失掉的。那么今生所造的所有善恶业全部存在这里面，当生死离体的时候，这一切都跟着走。这要知道，这是100%的全数带走。两个一对比非常惊人，也就是说前面的现世法是100%没有办法带走的，连一根毛都带不走，全数都是虚无没有意义的。但世人执着眼前的幻象非常愚痴，而每当一心执着我发生烦恼而造的业，都在十天里面熏了种子。这些种子只要现世没有爆掉，没有它的味品破坏的话，所有的连一点都不坏的全数100%在十天里面储存而带往来世的。那么既然在死的时候彻底分家，所有的现世法一个都带不走，因此呢，这里就用了唯有两个字，也就是今生从有心会造业开始到死的时候闭上眼睛，这当中日日夜夜所造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善业和罪业，如果没有出现他的过报，然后呢没有被他的味品破坏的话，100%全数一点点一个都不会漏掉，不会丢掉，全部都带走的。所以说唯一是这些带到来世，是这样呢，就是唯有业随身的内容我们就很清楚了。此生所做的善业恶业都是呢储存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生死离体的时候呢，一切具功能的业种子都随作而去。下面讲第三，自无自在，随业自在。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原文说到，有业自在而透至轮回出烁的上下住去。有业自在就是指唯一的是有业的力量在住在，有业在掌控来世的前程。打个比方来讲，大力士投一根标枪，不是标枪有自在，二是呢大力士有自在。所以呢，这个标枪指我们住惯的愿望，而这个大力士呢譬如我们所造记的业。那么按照自己的愿望是不想下善恶去的，可是假使所造记的恶业成熟，不想去也唯一的随着业力他自在转，就被认进善恶去里面去了。也就是由这个黑夜的力量会无自在地变现出各种善恶去的果报。这很明显，现世法不决定，业决定。当某个业成熟的时候，就是由他掌控的力量在变现来世。由此就能确信，唯就是由业决定我们的来世，不是现世法。因此呢，目前需要在业上很好的去断去行，这是最为切身的。那么自无自在，随业自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得到这个，那就能够彻底改换掉现代颠倒的观念，颠倒的心理。大家清楚，现代人会认为 什么随意自在，我自己能设计自己的命运，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的。而且呢，生活在网络空间里面，似乎什么都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实现。观念上呢，已经训成一种很浓厚的错觉，而觉得自己就是主宰。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不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去实现，那这是第六分别意识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而其实后面的掌控者就是业，当业一发动的时候，你今天碰到什么人，遭遇什么事，生什么病等等等等，那都是业在推动，唯就是随着业在运转。那么这样就要知道，往上往下不是随着你的心，而是随着业。就像那根标枪往上投往下投，都是那个大力士往哪边发力，救出什么结果的。如果大力士要往上投，它不可能到下面，它往下投也不可能到上面。大力士往下面30度的方向投，这个标枪就落到下面30度的那个方向等等，完全就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呢，当业力发动的时候，就随着它的因到达相应的地方，当业种成熟的时候，自然就会现出相应去的一个镜像。那么初步的名色位一旦出来了，就是那一世生命的最前卫的问题状况就出现了。此后呢，一个相续上千年万年的事情一直都要演下去的，而它背后的教片那就是业。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演，其实就是成熟位，那样一个一个会编出来的。就像这样子，其实不是第六意识凭自己的愿望能怎么样的，而唯一的就是由业在掌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明确，所有的遭遇全都是业在安排的啊。这样呢需要了解。那么这一章讲的简单做个小的总结。那么这里的理路非常关键的就是三句话一路念下去不能脱开。首先，万般讲不去，就是指现世法在死的时候一切不随身，不只是停留在这里，还要知道由于不随到后世的话，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对于你未来的前途都是没有用的，不成为一个决定的因。在这一点上要认定，从而呢完全放射现世法，这就是推性的路子。然后呢，要知道现世所做的一切的业都会跟到来世，而且决定来世的前程。也就是说，随着业成熟的次第，成熟哪一个业，就有它的主宰力把我们透到轮回的哪一处。因此呢，这些所有的业，只要没有包，还有呢没有被未拼摧坏的话，都在来世决定我们的命运。因而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现世初步最要关注的就是业，业是决定前途的因素，由业决定未来的苦乐。因此呢，不要在外在的权势、财富、力量、收用等等上面去做追求，那样最终就是一场空。二是应该在业上进行取舍，黑夜少了，未来的过患就没了，白夜积累了，未来的这个安乐就来了。因此呢，对于一个想积聚自身真实财富的人来说，唯一的要在法道上走。如果在这一条上取得了定界，发生了预乐，那就有了初步的道心。那么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也就是他是以法道作为生命的人，也是那唯一贯注法道的人。最初的攻下士的一步，就是首先要贯注自身的业性。大家要清楚，所有这些外现行就叫做四不推心法。那么在这里 抉择下来，就是在宪法上要看到完全没有用，要退掉追求的欲，最好就是完全看穿，一点都没有用，从而呢彻彻底底的退掉求先设法的心。而独以来世以上能够作利的，唯有正法。哦，这上面需要完全的进去，要发展出完全的欲乐，这样就出现真正的道心。啊，以上结合在业果上，这是呢怎么来出现修法道的动力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从几个层面一层一层抉择下来，就明白了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万般将不去，第二个呢唯有业随身，这样的推现实心，然后呢就是进行法道，去色善恶，一层一层修行就起来了，是这样。那么这个是整体上面来抉择下来的问题。下面讲第二，圣教。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教界国王经云，世之王若死，采其无能虽是乎任何王业如因水柱。那么这里呢倒是佛告诫国王说，当大的忧患或者悲哀已到来的时候，国王常持此圣的话，这也是最辉煌的受用财富，还有呢最多的亲友眷属等等，这些不会跟随而去的。人们告别此事，无论走到哪里，只有业如因随心般，无论到哪里都是如此啊！这样通过身教来做这样的一个真诚啊，或者说引导我们通过整理身教，百分之百就是这样子，一丝一毫错误的、不决定的，或者呢不必要的，确实没有，必须就是这样来认识。这样产生这个圣洁心，然后呢必须按照这样如理如法的修行，才能够彻底离苦得乐。好，今天大千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天，随我一切天。